问到，为什么路加能记下来呢？很明显，那边的道是保罗给了路加的。保罗不要听，为什么听进去？保罗自己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保罗自己是个明白旧约的人，为什么要把这个斯蒂凡？他好像没有读过神学院，他好像没有在拉比手下严格受教的。那么这个人，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为什么他所读出来的圣经是保罗不懂的？为什么那些保罗从前都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，他看不见，结果是斯蒂凡开他眼睛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，圣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在保罗身上工作，他还是不肯顺服。结果他看见斯蒂凡，当他要寻道的时候，他听见斯蒂凡的见证。斯蒂凡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。”保罗一定说：“这是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天怎么向罪人开启？没有。”而且他说：“我看见了神的荣耀。”这是斯蒂凡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他所读的圣经，最多以西结所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，根本不是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向来是个谜，没有一个人圣洁到一个地步能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斯蒂凡是该被铲除的，如果斯蒂凡该被定罪的，那为什么他看见天开了？而且他说，我们的主站在神的右边，我们的主向来坐在神的右边，莫非我们的主起来迎接这一个寻道者？当斯蒂凡被石头充满的时候，他果然被圣，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也被石头充满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幅图画约保罗怎么样挥也挥不去的。最后当斯蒂凡寻道的时候，圣经说保罗也喜悦他被害。但虽然如此，圣灵在他里面加速的说话，加剧的说话，说得更深，说得更厉害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当圣灵在保罗里面说话的时候，他受不了了，他一定要把那个声音把它压下去才可以。如果圣灵在那一借着斯蒂凡一再的说，借着他脸说他是个天使的脸，借着斯蒂凡讲的道在那里说话，然后借着最后斯蒂凡说看见异象在那里说话，你知道保罗这个人要爆炸了。他要么投降，要么完全的投降，要么完全的反叛。结果保罗走了第二条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要把他里面的声音把他压下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拿着大祭司的文书，要摧残所有这样的人。当你看不见这些人的时候，你里面良心就平安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好像一只熊一样，讲到逼迫教会那个原文的字，就是好像一只熊啊，跑到葡萄园践踏葡萄园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发疯了。保罗是个文明的人，保罗是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，保罗是加马勒门下最得意的门生。这样一个应该是文明人，应该是文化的人，结果变成了沾满圣徒鲜血的凶手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那个神灵运行在水面上说了多少的话，说了多少多少的话。感谢主，就在他快到大马色路上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结果就有了光，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，他终于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看见了斯蒂凡所看见的，他才知道说原来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感谢主，保罗得救了，感谢主，保罗重生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弟兄姊妹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。那天是保罗得救的第一天。 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？弟兄姊妹，对保罗来讲，没有得救以前，那是一个漫长的黑夜。但神说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是保罗的经历，如果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的经历是保罗刚刚得救的经历的话，那第二天呢？第三天呢？第四天呢？这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段圣经以后，你再从第四章，就是离个后第四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，然后你看见，我们再回过去看好不好？格林多后书第五章，第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创造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明明创世纪讲创造，但是对保罗来说，那是旧的创造。保罗眼睛开启了，感谢主，神在他身上有个新的创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，一面是讲历史，但就是预表来说，对于保罗来说，原来这是讲不止讲他得救的故事。第一是渊面黑暗，公序问的渊面黑暗，讲他没有得救以前，让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，怎样借助斯提凡神在他身上工作，他要踢那个刺，结果踢那个刺是难的，保罗非折服不能不可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然后呢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创造的第一天。但是不要忘记哦，这个创造历史是历史，但这个历史背后隐藏那个故事，那个故事就是新创造的故事。所以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一样了。你从前以为是讲光讲历史，光讲人这个整个天地的来历，不错，但是现在也给我们看见说，这背后隐藏着新的创造的故事。所以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是怎么长进的。但是从这里很清楚的，基督徒的日一天一天过生活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天一天过生活一样。不过基督徒怎么写日记的呢？当你每天写日记的时候，都是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日。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难怪犹太的日历是根据这个原则。我们就历史来说，是先有犹太的日历，然后才有今天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所以不要忘记的就是说，这个旧的创造乃是新创造的预表。它的第一天，它的第二天，有晚上有早晨，你很容易想到这是犹太的故事，犹太人的故事。你很容易想到犹太日历是晚上有晚上有早晨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嘛，当你读到这个逾越节的故事的时候，逾越节的故事那天晚上刚好是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故事。那么正月十四号黄昏什么故事呢？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只逾越节羔羊，然后半夜的时候神的天使就巡游埃及地，然后所有的长子都死了，因为神的命令就是那天晚上所有在埃及地包括以色列家里的，如果他的门楣上没有血的话，所有的长子都要被击杀。感谢主，那天晚上以色列人欢天喜地，因为神的审判越过了他们因着羔羊的血，每一家都因着羔羊的血。所以正月十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得着释放的，是得拯救的日子。但是那个晚上你是不要忘记，对于谁来说呢？对于所有的埃及地来说，都是一个大的苦难。所以请记得哦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那是正月十四号，因为它是从黄昏到黄昏，只算一天，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样才算一天的。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， 逾越节晚上半夜的故事是正月十四号的故事，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，他们的日子是从早晨到早晨的，所以大家明白吗？因为要到第二天早晨才是正月十四号，所以那天半夜所经过的事是十三号所经过的事。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些外邦人他们迷信十三号，他们觉得十三号很不吉利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自从正月十三号那天整个埃及有了大的悲剧以后，在人的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对十三有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凡是高门楣上没有抹上羔羊血的，弟兄姊妹，一看审判就领导他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基督里的是蒙祝福，在基督之外都是蒙受咒诅的。我想这个故事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你看见这两个不同的日历，一个是晚上到早晨，一个是从早晨到第二个早晨。感谢主，创世纪如果你看从晚上，有晚上有早晨头一日，那么你从表面上来看，等到后来你读到逾越节以后故事，有你就说，哦，这个原来是犹太人的月历，日历是这么算日子的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所有旧约的所有这个旧创造里面的故事，如果它预表新的创造的话，那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过程，当初的模型就是根据神心里中的模型。我举个再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我们今天知道说葡萄树，这个葡萄树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不是说所有的葡萄树都是假的，不，所有的葡萄都是真的。不过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，它有个标本，那个标本什么？那个标本是主耶稣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所以他真葡萄就表示他所有葡萄树的标本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整个今天葡萄树的故事应该来说明真葡萄树的故事。那这怎么说呢？我们晓得说，葡萄大概从发芽，然后一直到它成熟，大概经过四个月。那这四个月的时候呢，它是从空中吸取水分，然后从地里面吸取水分，所以水就经过葡萄成熟了。但是最后这个葡萄呢，经过酒榨，就压出酒来。所以葡萄一生的故事就给我们看它怎么样从把水能够变成酒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葡萄的故事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按时历史的次序来讲好像在先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，因为这些葡萄目的是要说出真葡萄的故事，所以严格说来哪个在先？当然真葡萄树在先，主耶稣在先。所以当初神创造葡萄的时候，他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他来到地上，他要把水变成酒的。所以从现在你就明白，所有这些的创造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那个真的葡萄树。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要开启才可以。新的旧的创造，或者说历史葡萄树也好，这个都是短暂，都是空间时间里面的故事。但是我们的眼睛要拜戴到永远，那真正在永远里面才神心意中的。同样的，我再说，从历史上来说，时间来说，当然呢，保罗信主是公元前2000年的事，在那个以前，以色列人已经用了月日历，就是有晚上有早晨，有晚上有早晨。但是我们不懂得它什么意思。这个只是这个完全根据什么？完全犹太日历，完全根据基督徒的日历。那么基督徒日历乃是新造的，新创造里面的日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当初神定规以色列这么过日子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根据的，有一个标本的。那个标本什么？那个标本是新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就是时间次序来讲，新创造在旧创造后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旧创造你怎么解释它？一个一个故事怎么解释它？是根据什么？那个旧的创造怎么演变的？为什么有这些样故事？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新的创造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不要糊涂了，这就是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 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？
的确呢，
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。